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阿们。
好，弟兄姐妹早安。十五章、十六章跟十七章，这是一段耶稣基督、很有可能是在圣殿里面的对门徒的一段的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请您看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十四章的最后一节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那时候他们人在哪里啊？在逾越节的晚餐相传可能就是在马可的家中，他们就一个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那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就对那四个门徒有一些的说话，就启示他们圣灵将要来，我会离开，但你们不要忧愁，圣灵会来。其实这个圣灵也就是预表他的自己，一个内住的神会住到我们的里面。那么我要请您看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十八章的第一节说什么？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是哪一个园子啊？克西马尼园吗？哈，在当晚他就在克西马尼园被犹大带着圣殿里的兵丁就来捉拿耶稣。那么起来，我们走吧。跟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出去过了吉伦西。所以这个地点在哪里？当时的节期是逾越节，很有可能耶稣同他的门徒出来了逾越节的晚餐，从马可他们的家中离开的时候去了圣殿一趟。因为在逾越节的过程，圣殿是24小时开放的，在夜间灯火通明，世界从各地回来的犹太人，他们男丁都要回来过节，所以逾越节的晚上是灯火通明的，让人能够在这段期间去预备过逾越节，预备去亲近神。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圣殿里面讲了这些的话，就是十五章、十六章以及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耶稣的祷告都是在圣殿发生的。但当他离开，进到了克西马尼园，深夜又再被重新抓回来，在这里审问。所以他知道，在这段祷告的过程当中，所交付的、所教导的、所传讲的，将是门徒必须要去听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十五章一开始他就论述到了他七个我是的最后一个我是，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所以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很重要的三个七了哈，但我们只有讲一个。第一个是他有七个我是嘛哈，七个我是。那约翰福音里面也有七个神迹还有七个见证，所以里面都是论述到他是神的儿子，要让我们去信他。所以约翰福音第20章、21章里面就论述到，写了这段话，通通都是要叫我们信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七个我是论述到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着重的都是要叫我们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结果子。那么第七个我是真葡萄树，主要论述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在圣经当中第一个把葡萄树比喻于人，并不是出现在约翰福音，而是在诗篇，诗篇第八十篇那边就论述到以色列民他们是葡萄树。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才会知道为什么耶稣讲这段话。诗篇八十篇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的比喻，这一段的诗人的这段写的这篇诗非常非常的棒啊。诗篇八十篇都是论述到以色列他是葡萄树，但这个葡萄树并没有结果子，这个葡萄树没有结出长存的果子，反而使主人失望。在其他的福音书还说，甚至是把这个葡萄园的仆人杀了，还把这葡萄园主人的儿子给杀了。那么这个葡萄树呢，您看诗篇八十篇的第八节是论述到神，他说你从埃及挪出什么一棵葡萄树，赶出了外邦人，把这树栽上。所以这整段的说都是说什么以色列民，您再看第十四节，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那时候他们已经被掳了哈，他们就说从天上垂看，眷顾这一棵葡萄树，是指谁啊？也是指到以色列民，保护你右手所栽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边都是论述到以色列民，最明显的第十七节是非常特别的一节，他说什么？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这个右边的人是指谁？再说了，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哎呦，他前面又讲树又讲右边人，就是把这个葡萄树比喻是以色列民，也比喻说他就是神所要扶持的人子。所以整个以色列民在诗篇的八十篇的论述到，就是说这棵葡萄树实际上是以色列民，但是这棵葡萄树没结果子，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因此耶稣基督他启示说他的我是说，我才是这一棵真正的葡萄树。过去的以色列民失败了，没有结果子，现在的这一棵真葡萄树，真葡萄树是一个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再一次把我们这些人，不管是以色列民或是外邦人，重新的恢复到这一棵葡萄树生命的源头的上面，让我们开始可以结果子。所以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都是建基在我们是能够才连接到这生命的源头。所以您看哦，第十五章的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开始就论述到，他这个葡萄树为了要让它结果子，就怎样做了一个重要的动作，栽培的这个神，栽培的这个人，他就做了修剪跟剪下的工作，对不对？修理干净的目的是要使枝子可以回应我下来，修理干净的目的是要让结果子更多，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呢要剪去。哎呀，我们一开始听这句话，我们就总觉得这个哈，有人的解经就是说，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那些啊未信主的人，所以他要把它剪去啊，丢到什么啊火里面去焚烧。就像第六节说什么，不藏在我里面，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啊，这种大概就是指那些未相信主的人。可是不是哦，这边所说的枝子都是什么属于他的人。所以属于这棵葡萄树上的人就会有两种枝子，一种枝子叫做结果子更多。这个栽培的主有种做法，就是把它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还要更多。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就把它剪去。哇，这个剪去我们就以为是什么丢到勇士的火湖里，哎呀吓死人了。其实不是，这边的剪去是让那个葡萄树藤可以怎样，葡萄啊 不是自己可以长出来，它是要什么攀着的哈，所以这个剪去其实是有一种扶持扶上的意思，就是那种不结果子的主耶稣重新再次的整理，让它能够攀着把它提上，可以结果子，这叫做剪去的动作，把它扶起来。那些结果子的呢，神就在他生命当中做修理干净的工作。所以这个剪去不是把它离开的意思，这种剪去就是让它再一次能够扶起起来，这是主的工作。可是有一句话好特别啊，这个字其实不需要出现呢。你看看哈，尤其是第四节，哎呀，我将讲给你们到，你们都已经干净了，就表示你们已经都洁净了，你们已经连到这葡萄树了。第四节说，你们要怎样？我也枝子若不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枝子藏在葡萄树上什么意思？难道枝子是偶尔连上偶尔又不连上吗？枝子不就是一直连着葡萄树？什么叫做藏？藏、啊、难道枝子会离开葡萄树吗？所以在基督里跟藏在基督里是两件不一样的事。在基督里是论述到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位分，我们已经得救了，这叫做在基督里。藏在基督里是我们与主有情深亲密的关系，强调的是我们连结于神。一个人若只有仅仅的是在基督里跟藏在基督里面，藏在我里面是不一样的。一个要藏在它里面的，不断的去连接连接连接那个生命的枝叶，生命的那种工艺，才可以帮助我们结果子。所以枝子必须要一直藏在这里面，才有办法结果子，还是结长存的果子。所以到底有结哪些果子、啊、常说基督徒要结果子结果子，包括我们今天所导读的经文也是说我不是我们拣选了主，是主拣选了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长存。后面还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我们无论是奉主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到底基督徒要结什么果子？一想到果子，我们就想到基督徒要开始做多做工啊，赶快去传福音啊。其实果子有几种，第一种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果子，是我们能够将神的属性丰富的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叫生命的果子。所以在我们里面可以看出什么？有仁爱，在我们里面看出有神的圣洁，在我们看出里面有信实，在我们看出里面有神的公义，这叫生命的果子。一种果子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果子，生活的果子是使人得着益处的，你有怜悯，你有给予，你能够劝慰，你能够扶持，你能够陪伴，这种就叫做生活的果子。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工作的果子，透过你我在教会的侍奉，透过你我在生活当中的见证，使人透过我们能够认识神，经历那福音的大能，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最后一种我们也称之为嘴唇的果子，是透过我们每日的赞美，我们的歌唱，我们的述说，我们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传讲神的真道，我们的嘴唇就不断的结出那柔美的果子的出来。可是在结果子的过程当中轻松吗？不轻松。我们好像以为就是常连着希伯来说，这我还蛮喜欢这句话，我们知道结果子都是看加拉太书啊，但结果子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哈，12:11，就是讲到修剪哈，修剪。第十节说，深深的父都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边的有份就是说在他的圣洁上能够合一连结的意思。下一句话就说了，凡管教的是当时并不觉得快乐，就是指修剪嘛，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了 就是义，所以我们也能够结出义的果子，而这个义就是叫我们能够让人看出我里面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我里面能够叫人看出神的存在，神的同在，神公义的彰显。然后就带出下面的信息，当效法主的爱，彼此相爱。一个结果子的人，有生命的果子，生活的果子，工作的果子，义的果子和嘴唇的果子的时候，这个人他必须会看见，这就是神的命令。当你读到命令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们的州长颁布了一道命令，这一州的人都要去遵守。国家的总统颁布了一道命令，全国的人都要遵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颁布了一道命令，乃是要叫我们能够遵守。所以你会很感恩啊，所有的命令都是要叫我们活在一种的规范的里面。你会感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颁布了一道爱的命令。圣经里面的命令很多，可是终结那几句话还是回到那个源头，什么？要叫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反，就是要叫我们爱人如己，彼此相爱。有没有一道命令是要叫我们去爱的？你会发现原来爱不是一种感觉的吸引，爱是一种意志的决定。我定义要爱你，虽然你给我的感觉不舒服，有没有？很特别哈。我们通常爱一个人是觉得怎样？哎，感觉对了。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句话？男女交往，哎呀，你为什么会爱他啊？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啊？哎呀，感觉对了，啊，他给我的感觉很舒服。哎呀，我觉得他就是我所找寻的那一位。我觉得我们很相合，所以我们的爱能够持久。可是耶稣基督却给我们一道命令。而这是一种的命令，要叫我们彼此相爱，就表示不在乎你我的感觉如何，我们必须活在这种爱的定律的过程当中。而这个律就是跨越一种感觉的爱，跨越一种我们到底舒不舒服的爱，而是我定义要爱你，透过我的意志的决定，这个爱会从我的里面而生发出来。不太容易哦。有一阵子我们会发觉，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啦，后来我看书，看一些属灵伟人的一些的书籍，发觉好像都是这样。主啊，求你让我开始里面有一种，哦，我忍耐的那个性格要出现。我告诉你，所有不能让你忍耐的事全部都出现了，因为患难生忍耐哈。你会讲说，主啊，求你让我里面开始生发一种爱人的心肠。主就把通通那种不可爱的人通通放在你的旁边。哎呀，主啊，你才发觉人的爱真的好有限哦，对不对？你会祷告到一种地步，主，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需要有你的爱。而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需要，就会让你一直藏在主的里面。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脾气还不错，我这个人呢也够宽容，什么样的人来，什么样的事情来，我也都不会发脾气。哎呀，我对人好有爱啊，我对人好有礼貌。我告诉你，再怎么样，这都还是叫做天然，这都还是你的老我。只有到一种地步，你说，主，我真的爱不下去，我真的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人，不论他说什么，他做什么，哪怕他是脸上的一个表情，我都觉得我很想掩面不看他。甚至是 我心里有种决定，只要他从那边走过来，我就会从这边走出去啊。我说，主啊，给我爱，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能够爱人的人。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原来藏在主的里面是你的必要，也是你的必须。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啊，年轻其实有时候常会犯错，说了不合宜的话，做了一些不合宜的决定，有时候说的话太重，有时候说的话太直，有时候就是让人有一些的摩擦，让人对我有些不舒服的感受。我还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人就是不喜欢我，所以当我有时候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嗨，早安，脸就摆过去。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有定义要爱他。所以当他撇往右边的时候，头撇向右边的时候，我就绕到他的右边，早安。他的头撇向左边的时候，我就转向左边说，感谢神，真好哈。当我们台上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一起敬拜跳舞的时候，彼此拥抱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会特别滑到他的旁边，跟他刻意的拥抱。我知道他对我的拥抱是这么的僵硬哈，这么的勉强，但是我定义要用爱来融化他。虽然我知道他不喜欢我，我的里面呢也对他不舒服，但是我就是告诉我自己，主啊，这是你给我一个很特别的命令，就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很特别，我们能够结出一种果子，叫做长存的果子。好特别的一句话，长存的果子。以色列民他们不结果子，所以当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的时候，这个真葡萄树的含义就叫我们藏在他的里面，就表示当我们定义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在你里面生命的果子、生活的果子、工作的果子，甚或是你那种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嘴唇的果子，都是一种长存有果效。就是什么意思？上的算数呢，在主面前有价值的，在主的面前他是看为好的。所以因着这样，主啊，我定义照你的话而行。所以那边才会有说一句话，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哎呀，是不是我随便乱要神都会垂听啊？那不是吗？我无论哦，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了。哦，原来是我是一直藏在主里面的人，他的话就藏在我的里面。我是一个越懂他的话，我就越了解阿爸父的心。所以在我里面所愿意的，其实就是阿爸父愿意的；在我里面所不愿意的，其实也就是阿爸父所不愿意。而当我这样的祷告，其实就是神在我放在我里面的心意，而透过我的祷告实现出来。所以你我的祷告，神必然垂听。有时候你我的祷告要去变哦。有机会如果再去读到其他的福音书，你会发现当你的祷告神没有回应你的时候，你的祷告要有智慧啊。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常会想到就是那个什么啊，妇人嘛，对不对？跟那不义的法官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求求求求求到一种地步，不义的法官说，哎呦，我虽然不惧怕神，但是我实在是怕这个妇人，所以我就只好答应他。但是不要忘了，圣经里面是论述到当我们的祷告要坚持下去，但圣经也有教导我们的祷告要贴近神的心意。不是说一直坚持，主啊，给你我豪宅，给我一台红色的法拉利，好，不听我就禁食，主，我不禁食，我就禁食到你答应我为止。你会禁食到你睁开眼就看到主在你的面前了，已经到了天堂了那你必须要去转你的祷告，怎么转？所以当那个迦南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理都没理他。你会发现这个耶稣不近人情啊。耶稣讲了一句话啊，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怎样丢给狗吃。哎呀，这你不答应不理人家就算了，还骂人家是狗。耶稣麦当内好不好啊？如果你是门徒，你就觉得这个耶稣讲话不近人情。那个妇人立刻听出来，大卫的子孙，他喊错了，大卫的子孙是给犹太人，是给以色列人，所以儿女的饼不好丢给狗吃嘛。儿女的饼是给儿女的，不是给狗的，不是给外邦人的。他立刻听出来，他说，主啊，他不再称他为大卫的子孙，他称他为主啊。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他立刻承认他是外邦人的什么身份，他不再称他为大卫的子孙，他称他为主啊。主就是全地的主。所以因着他的祷告，耶稣对他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的女儿好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是摸到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要的东西。有时候你我的祷告是越进食你越愿放下自己的坚持，越祷告越放下自己的渴望。你会说，主，我的祷告我的坚持到最后都是，主，我要你的坚持，我要你的渴望。而这样的祷告神必然垂听。真葡萄树， 就是一直 保守我们，一直连接在这个主的里面，藏在他的里面，藏在他的里面。你花多少时间连接这个枝子的上面？你的这个枝子很有可能常常不是连接在这葡萄树上、啊、你连接得到的是世界上的事物，你连接得到是电视，你连接到的是这个世界，你连接得到是你的喜好。但好多时你要勉强自己，主，我要藏在你的里面。现代的人，你要两件事，动到他这两件事，他就会诸多的考虑。哪两件事？时间跟金钱。所以看看你自己花多少时间在什么事上，看看你花多少金钱在什么事上。所以我常问我自己，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甚愿在你的殿中住一日，然后呢胜过住在世上住千日。哇，一天抵三年呢，哈，对不对？一日跟千日嘛，一天抵三年嘛。所以你会不会很渴望常常花时间在神的殿中？祷告会怎么样？我们还没有花你一天呢，我们的祷告会只有一个早上、啊、下次我们办一个祷告会，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哎呀，教会不要搞这种事啊，要体谅我们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体谅你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坚持要有祷告会，是不是啊？教会的主日啊太长了，现在外面的聚会都缩短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我们很忙的，就是因为考量到你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主日要特别加长。就是因为考量到您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有小家。就是因为考量到你的需要，我们就会推动整个培育系统，都是为着你的需要。要不然其实弟兄姊妹，全教会一个礼拜只要一场主日，一次一小时半，咱们传道人轻松的很呢、啊，不是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的一再的劳累，一再的取劳？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我们要一直帮助弟兄姊妹们连接到这葡萄树的事，连接到葡萄树上。我们要帮助你们，让你们结长存的果子，让你们能够经历凡你们所祷告的，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都是为着弟兄姊妹们的益处，都是为着弟兄姊妹们的益处。阿们。所以约翰福音的七个我是，他是生命的，他是世界的，他是羊的，他是好牧，他是复活，他是第六说到他是什么？道路。最后他说到他是真葡萄树。圣愿这七个我是都成为你对他真实的经历，他的每一个我是都能够成为你每天的经历。主，我今天要经历到你是我的粮，你是我的光，你是我的门，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真理生命，你是我复活的大能，你是我的真葡萄树。阿们。我们同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现在才早上九点，当您晚上睡觉之前，您大概有十多个小时。那这十多个小时当中，求主帮助你藏在主的里面，这个枝子一直常连接到这葡萄树上。所以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问一下自己，主，过了三小时了，我有没有藏在你的里面？到吃晚饭的时候，在吃的过程里面花个两分钟想，哎，主啊，过了六小时了，我有没有藏在你的里面？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再问一下自己，主，我有没有藏在你的里面？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祷告，帮助我结长存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生活的果子，工作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平安的果子。主，让我是一个结果子更多的人。我向你完全敞开，圣愿你在我生命当中做修理干净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